实实在在神祝福他们，他们丰满了，他们成熟了，所以只有以弗所的教会跟哥罗西的教会他们能够承接最高的启示。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讲到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跟哥罗西。为什么保罗能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呢？因为现在他们慢慢的从少年期就进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那个最高的启示。那不光这样，腓立比书的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经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教会成熟的时候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因为自己经过了学了有了最高的启示，也经过了最深的经历，所以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结果保罗就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把他在第三个阶段在成熟的时候他所学到的，然后呢传递给那三个教会，当然也写了一封信给腓立门。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等到保罗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那我要问大家，如果第一组书信的特点是生命，第二组的生命是真理，那第三组的生命是什么？道路。现在弟兄姊妹，因着保罗把这个书信给了以弗所的教会，给了哥罗西的教会，现在教会有路了。许多人一到了大学毕业就没有路了，原因在哪里？不是他成绩不好，他在学校里都学什么都学会了，但是为什么他到社会里面没有路的？有的人有路，你看见吗？其实许多成功的人他到了社会大环境里面就有了路了。所以请记得，今天虽然我们在教会在基督学校里面学了很多宝贝的功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就兴起大环境来，不光在基督学校里面，然后借着每天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要让我们经过这一切呢？就是不止在基督学校里面，不光让我们懂得神的话，不光让我们懂得这些，更重要的，现在我们看见等到你读到那个监狱的书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找到那一条路了。所以许多人为什么不明白这几卷书，为什么不重视这几卷书，你不重视这几卷书，结果路就没有了。所以非常清楚的，所以大概来说头三组书信里面所涵盖的可以说是保罗他经过婴孩期，经过少年期，最后呢经过成人期，他所学的，然后一组一组，然后你看他就很自然的一样一样的就传递给他们，然后最后到了保罗的最后的一封书信啊，不是最后的三组书信。这四组书信啊，好像春夏秋冬一样。帖撒罗尼迦前后代表属灵的春天，然后第二组的书信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要代表属灵的夏天，然后到了监狱的书信是属灵的秋天。到了保罗写三本提字书的时候，保罗自己已经到了冬天了。不光自己到了冬天了，教会有的也到了冬天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在哪里？在以弗所。保罗跟以弗所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在的时候，你知道他后来把长老们叫来，然后和他们道别，所以在保罗身上，那个时候的长老。但是为什么现在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怎么设立长老，尤其在以弗所？难道以弗所没有长老吗？以弗所不是没有长老，但是教会慢慢进入冬天了，有许多年长的慢慢就凋零了，就到主那里去。不光这样，有许多人已经寻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教会经过冬天的时候，现在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呢，告诉我们说，保罗自己他的执事也到了冬天了，所以他要提摩太能够刚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就好像无花果树一样，我们叫无花果树，这个结无花果的时候，它那个结无花果树是在树枝上，是怎么从哪里开始的呢？就当初上一代的无花果从哪里掉下来的，然后新一代的无花果就从那里接上去的。所以呢，现在当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自己的确已经到了冬天了，所以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感谢主，借着三本提子书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冬天。如果主迟延的话，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教会到这里就完了？是不是执事到这里就没有了呢？不是。所以第四组的书信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侍奉。那弟兄姊妹，保罗的四组的书信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给我们看见真理，给我们看见道路，最后也给我们看见侍奉。那人怎么侍奉？人拿什么来侍奉？根基是什么？根基乃是生命、真理和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多人觉得我头脑好，我只要上上学校，几年毕业我就可以侍奉了。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当他学过了前，当他给我们看，当他给了我们前面三组书信以后，然后最后他才提起侍奉的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侍奉需要装备，那个装备是什么样的装备呢？是生命上的装备，是真理上的装备，还有呢是道路上的装备。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你就知道说帖撒罗尼迦的重点很当然是生命。所以当你读这段书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没有真理，有真理点到为止，尤其是福音的真理，而且非常全备。虽然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没有一样是缺少的，但是没有一样都是点到为止，没有长篇大论的。那我们要问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到底你读出什么东西来？毫无疑问的，你读来读去，你可以看得见，在这里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对婴孩有一种期许，不光是希望这个，不光看见了生命，而且希望这个生命能够长大。不要忘记，是在这个生命的期许和期待里面，然后保罗才提到主的再来，保罗才提到背起。这个背起和主的再来和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有绝对的关系。许多人讲背起都是论到底灾前、灾后还是灾中呢？弟兄姊妹，背起完完全全和生命发生关系。圣经里面讲背起是永远和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开始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诞生，然后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然后最后做父母有生命的期许，到底这个生命最后长到什么情形，这里有个蓝图的。所以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这是对于一个出生婴孩很明显那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蓝图，是从诞生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他长成，一直到他最后的情形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概念才可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这个印象就不深刻了，印象根本就不深刻了。所以既然讲了生命，既然讲了生命的成长，然后生命的长成，那么对于做父母来讲，现在婴孩刚刚生下来，但是现在前面还有十几年、二十年，你最后当然有梦，当然有个蓝图的，这个蓝图当然就是我们的梦的。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两卷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梦。保罗对于这个出生的教会，他有一个梦的，他带领教会有一个蓝图的，他知道要把教会带到哪里去。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服侍神的儿女多久了？我们服侍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一个蓝图呢？我们不是不会讲道，但是当你讲道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许多弟兄姊妹根本听不懂。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主日的聚会像特别聚会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主日许多人能来聚会已经不容易了，平常没有时间，主日能够挤出时间来，他能坐在那里，他能打瞌睡都是好的，我们宁可他在聚会里面睡觉，弟兄姊妹，这是蒙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想到是最幼稚的弟兄，我们要想到最软弱的弟兄，最爱世界的弟兄姊妹。你不能光讲一篇道是给得胜者听的，如果得胜者你要到礼拜二礼拜三讲，没来得及的。礼拜天弟兄姊妹来了，好不容易来了，我们应该照顾他们。他刚刚生下来，昨天刚刚得救，你拿什么来喂养他？拿什么来供应他？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神把那些子弟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有没有误人子弟呢？今天神把这些孩教会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到主面前怎么去交账呢？我们对教会有没有一个梦，有没有一个蓝图呢？保罗有的，你等一等，你看见保罗有蓝图。保罗他前面知道怎么往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一面，毫无疑问，你看见这里讲的不是道理，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生命在成长。然后呢，保罗怎么帮助他们，怎么帮助他们长大，然后一面怎样用奶喂他们，这是做母亲，另一面做父亲又叮咛他们，一句一句叮咛他们，不是讲大道理，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呢，保罗几乎把他心挖出来，保罗用爱来供应他们。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对他们的期许是什么，保罗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如果仔细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羞惭。当你读这一章、两章、三章的时候，你能看见这里一个保罗乃是做父亲的保罗，这里的保罗乃是做母亲的保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帮助神的儿女，我们到底是做教师的保罗呢？我们是做教授的保罗呢？我们还是做母亲、做父亲的保罗？谢弟兄姊妹，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不错，你看每一章都讲了什么，每一章都讲了主再来，而且每一章都讲到什么，都讲到都讲到主回来，而且都讲到好使我们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这里不光讲了主再来，也讲到我们的背题，然后我们怎么样站在主的面前。那表面上看好像这个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好像这个是和再来的真理发生关系，不是的。你讲的再来就给我们看见，这是整个生命成长蓝图的最高的境界，最高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解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还得原谅我，你还得让我有一点的解释，然后呢我们就容易进到这一章二章里面去。那首先我想很快的我稍微提一下，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只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是基督的模式。保罗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话，那保罗生活的模式就不是他自己的，是我们主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因着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们主在地上是怎么活着的？头30年他是隐藏的，然后到末了神把水坝拿起来了，然后呢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了，然后3年他结果累累，到了最后你看见他从黑门山他可以升天了，结果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是最后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一直到哥哥他乡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功救赎为止。到了最后你看见他从黑门山他可以升天了，结果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是最后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一直到哥哥他乡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功救赎为止。保罗不是一样吗？保罗没有自己的模式，保罗头11年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到了末了的时候神把水坝拿起来了， 生命的水涌流出来，三次的环游布道，他到处都是结果累累，把福音不止送到，不止征福音不止征服了西伯来的。